欢迎收听由朱永新、孙云晓、孙红艳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父母教材，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七年级孩子，播音佚名。第一章，少年正值青春期。一，认识七年级少年。孩子上七年级以后，父母会发现孩子忽然一下子长大了。作家肖复兴写道，儿子上七年级以后，换内裤要躲在被子里换，洗澡再也不用妈妈帮助洗，连我帮他搓搓后背都不用了。我知道儿子长大了，原来拥有的天然的肌肤之亲和无所顾忌的亲昵，都被儿子这长大拉开了距离，变得有些羞涩了。进入初中后，孩子步入了成长的快车道，生理和心理上都面临着巨大的转变，这是前所未有的，常常让父母措手不及。归纳起来，七年级少年将迎来五大变化：生理发育步入高峰，大脑神经网络面临重塑，认知能力进入新阶段，自我评价和情绪尚不稳定，社会身份由儿童向少年过渡。生理发育步入高峰，在少年的诸多变化中，身体发育尤为明显。七年级少年正处于个体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主要表现在身体外形的改变、内脏机能的成熟、性的成熟三个方面。七年级少年在外形上逐渐接近成人，他们的身高、体重、外貌等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男孩和女孩发育情况不同，大多数男孩在13岁进入身高生长加速期，14岁达到生长高峰，女孩则大多在12岁达到身高生长高峰，13岁时增长势头缓和。这时大多女孩已长到终身身高的 95%， 12-3岁是女孩体重的增长高峰，男孩则要稍晚一两年。这一时期女孩臀部悄悄凸起，但脸、颈、肩仍很消瘦，男孩大多上嘴唇两角绒毛的颜色开始变深，下巴、耳朵和鼻子变得突出，一些男孩进入变声期，声音开始变得低沉。七年级少年的心血管、肺部、肌肉力量都在迅速增长，在青春期开始后，心脏质量增长至出生时的12-14倍，心脏密度成倍增长，心肌纤维更富有弹力，这就为心脏每次收缩时能挤出更多血液创造了条件。七年级少年心率、脉搏开始减慢，血压逐渐接近成人水平，12岁男孩的血压约为14-8.4千帕，脉搏约为每分钟84次，12岁女孩的血压约为13.6-8.4千帕，脉搏约为每分钟85次。12岁时，少年肺的质量约为出生时的9倍，肺小叶结构逐渐完善，肺泡容量增大，与呼吸有关的肌肉发育加快。12岁男孩的肺活量约为2007毫升，12岁女孩的肺活量约为1728毫升。七年级少年性激素分泌增加，性器官发育加速，女孩大约12岁时阴毛开始生长，12-3岁一般会经历月经初潮，男孩大约12岁时睾丸增大，随后半年或一年内阴茎的根部会长出稀疏的阴毛，阴囊 也开始发育，开始变薄变暗，阴茎则增长变粗。到十三四岁时，精子开始产生，遗精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少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身体发育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否接纳身体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自尊和今后的发展。大脑神经网络面临重塑。12岁孩子的脑质量已与成人的平均脑重相当，脑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机能的变化上。随着脑电波的频率加快，大脑两半球之间的联系以及额叶与脑的其他部位之间的联系得以扩展，信息传递更快。同时，脑部不断分化，沟回增多且加深，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逐步平衡。大脑的变化为多种认知技能提供了支持，包括信息加工、注意、记忆、计划、整合信息的能力以及自我调节。修剪和髓鞘化。修剪指的是进入青春期后，大脑中的神经元及突触的数量减少。从胚胎期开始，神经元的数量就在逐渐增加，一直持续到青春期前。女孩11岁左右，男孩12.5岁左右。在此期间，神经元和突触连接会过度生长，过于丰富。孩子11、12岁时，突触生长达到顶峰。此后，大脑开始了修剪的过程，过量的突触连接被修剪掉，留下常用的连接。青少年的经历决定着哪些神经回路会被修剪掉，即用进废退。越常使用的回路会变得越强大，而不经常使用的回路在青春期时更有可能被修剪掉。髓鞘化是指大脑在神经元的主要连接部分包裹上一层脂肪膜，即髓磷脂。它的作用是将脑电信号维持在神经通路中，并提高它们的传输速度，使得信息更快、更同步地传递。很多父母发现，上初中的孩子能够更长时间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感兴趣的事情上，这就是高级大脑中枢髓鞘化的结果。认知能力进入新阶段。随着大脑的发展，7年级少年的思维进入新的阶段。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能够抽象的思考问题。皮亚杰将这一阶段称为形式运算阶段，大约从11岁时开始。7年级少年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有所增强。他们兴趣广泛，思维活跃，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喜欢幻想，在生活、学习和课外活动中都有强烈的创造欲望。他们思维的批判性明显增强，不愿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对别人的意见经常持过分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他们喜欢利用抽象的推理来找出别人解释中的漏洞。因此，父母会发现，孩子变得更喜欢争辩了，对父母和老师的缺点也变得更加敏感挑剔。7年级少年的思维具有矛盾性，体现出半成熟半幼稚的特点。他们尚不能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在思考问题时容易钻牛角尖儿，经常被事物的个别特征或外部特征困扰，难以深入事物的本质。7年级少年的信息加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他们的注意稳定性有所增强，能较长时间稳定地集中注意某个内容， 注意力保持45分钟已无困难，注意的广度也比小学时有所增加，注意分配和注意选择能力更强，能够更好地将注意力分配到不同的任务上。七年级少年能够运用假设、检验假设，开始具备各种逻辑推理能力，但水平还比较初级。自我评价和情绪波动较大。孩子上初中后与父母疏远了，不再黏着父母，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有的父母觉得孩子似乎变得孤僻了，不由得有些担心。事实上，这只是因为孩子的大部分身心都沉浸在对自我的认识和探索中。一系列关于我的问题常常萦绕在七年级孩子心中。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的特征是什么？别人喜欢我还是讨厌我？等等。由于经常沉浸在自我反思中，他们看上去好像把自己封闭起来。七年级少年的自我评价很不稳定，一天当中，他们对自己的感受会忽上忽下，他们时而认为自己善解人意，时而觉得自己喜怒无常，时而觉得自己魅力无穷，时而又嫌弃自己不够漂亮。这让他们迷惑，也让他们更迫切地想认清自己。七年级少年往往内心敏感，但在情感方面变得不再完全外露。他们的身心正在经历着巨大变化，消极情绪急剧增加，这令他们与父母的矛盾和冲突增多，或者毫无理由地对父母发脾气，或者对父母百般挑剔，令父母头痛不已。学会认识自我，管理情绪，是七年级少年必须面对的功课，需要父母正确的引导和疏导。社会身份由儿童向少年过渡。大多数孩子在升入初中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终于不再是儿童，而是少年了。这种社会身份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生理和认知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少年这个词代表了很多美好的事物，青春、理想、自由，这一切令人向往，令人踌躇满志。升入初中，成为初中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有些孩子第一次住校，第一次离开家，这些事情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长大了。社会身份的变化伴随着独立性、责任感和权力的变化。七年级少年渴望在很多方面享有与大人同等的权利，同时他们也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发展起与年龄相适应的自主性。在情感上，七年级少年对父母的依赖会减弱，转而向朋友寻求情感依赖。他们也不再把父母看成全知全能的人，而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在行为上，七年级少年渴望自己做决定，希望保有自己的秘密。少年对自主性的追求可能会经常引发他们与父母的争吵，需要父母主动对亲子关系和教养方式做出调整。